仓颉造字。在遥远的上古时期，黄帝部落有一个叫仓颉的人。传说中，仓颉长着四只眼睛，非常聪明。他管理着整个部落的财产，什么粮食啊、牛羊啊、水果啊，都由仓颉保管。刚开始，部落的族人不多，打回来的猎物很快就吃掉了，所以仓颉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可是随着部落渐渐兴旺，存储下来的食物越来越多，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，每天打猎拿回来一些，吃掉一些，又剩下一些，仓颉也记不住这些食物的数量了。那时候人们用的是结绳记事的方法，在不同粗细的绳子上面打结，结有大有小，大事打大绳结，小事打小绳结。比如一只羊打一个小绳结，一头牛打一个大绳结，每增加一个就打一个绳结，每减少一个就解开一个绳结。可这个办法太麻烦了，随着食物越来越丰富，绳结也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就成了一团乱麻。于是仓颉绞尽脑汁寻找新的计事方法。有一天，仓颉走到一个三岔路口，看见几个猎人在争吵。第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，东边有羚羊；第二个猎人说往南走，南边有鹿群；第三个猎人则坚持往西走，因为西边有两只老虎。仓颉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，猎人们说：“
你看看地上的脚印。”
原来，每一条路上都有动物的脚印，凭着脚印就可以知道那个方向有什么了。仓颉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既然动物可以用脚印来辨别，那么别的东西也可以用一些独特的符号来表示呀。仓颉一抬头，看见天上的太阳，太阳圆圆的，发出的光是一圈一圈的。仓颉捡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小点，又在小点外面画了一个圈，世界上第一个日子就诞生了。仓颉画完以后觉得非常满意，就照着这个方法不停地画下去。他用三座山峰的形状代表山，用一道波浪、四个水滴的形状代表水，用一块一块的四方形格子代表田地。他照着这个法子画出了许多东西。部落的族人见仓颉总是拿着棍子画来画去，地上到处都是奇怪的符号，都好奇地问他：“
仓颉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”
仓颉指着地上的符号说：“
这是我创造的记事符号，这是山，这是水，你看像不像？”
族人仔细地看了看，连连点头：“
像，太像了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”
仓颉把自己的灵感跟他一说，族人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十分佩服仓颉的智慧。仓颉却趁着他目瞪口呆的时候，在地上画出他睁大的眼睛和张大的嘴巴，这就是最早的目字和口字。就这样，仓颉通过仔细观察，认真描摹，很快就创造了第一批文字。他们看起来很简单，却凝结了仓颉的心血与智慧。仓颉造出了这些字，就打算把它们运用到生活中去。但很快，仓颉又发现一个问题：东西可以用字代替，可数量又怎么表示呢？仓颉先是试着用横线来表示，一个就是一条横线，两个是两条，三个是三条。十个以内还好说，但东西多了，这个办法又行不通了。 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以画横线啊？仓颉苦苦思索，终于又创造出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这些字，用来表示不同的数量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仓颉用字来记录部落的财产，把这些都刻在墙上，这样部落里有什么，有多少，都一目了然了，分配起来也就容易多了。皇帝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高兴，就命令族人都来学习文字，所有人都使用文字来记事和交流，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，也能避免许多错误和误会。仓颉当然也很愿意教大家，族人学会后和仓颉一起创造出了更多的文字。有一天晚上，仓颉冥思苦想到深夜，造出了好几个新字，于是连夜写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打算等明天交给族人。谁知后半夜雷雨大作，等雨停后，地上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从头再来。仓颉来到河边，想把文字刻在石头上，这样就不怕被雨水冲走了。可是石头太硬了，仓颉刻了一天也没刻几个字，而且石头又大又沉，搬也搬不动。人们要想学习文字，只能来河边，这也不是个完美的办法。仓颉累了一天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看见河滩上散落着许多龟壳，就随手捡了一些拿回家做装饰。一到家，仓颉就开始在龟壳上刻一些好看的花纹。刻着刻着，他突然有了好主意。这龟壳既结实又轻便，如果把文字刻在上面，不仅不怕水，还可以随身携带，岂不是比石头要好多了？仓颉试了一下，果然很不错，于是就去河边寻了很多龟壳回来，在上面刻满文字，分给大家学习使用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在龟壳上刻文字，这些龟壳历经几千年风雨流传至今，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甲骨文。